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读诗篇49篇，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把整首诗篇读完。啊，49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换我读双数节第十节：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了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我们一起念20节：人在好，在华人社会里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当一个家庭生下了孩子，抱歉，特别是男孩子的时候，常常被视为天大的喜事。在孩子出生过了满月之后呢，常常会请客，然后就把孩子抱出来给宾客看。通常呢，宾客在看的时候都会很客气地送个红包，或者是送个金戒指或金锁片这一类的东西，然后说两句评语，会说哦，这个孩子好可爱啊，或者说哇，这个孩子长得方面大耳，将来呢一定会大富大贵，或者会说这个孩子笑起来好美，说不定将来是个大明星，或者会说这个孩子眼睛看起来好灵巧，准定将来拿个博士，或者说这个孩子歌声好洪亮啊，将来呢不是个声乐家就是个演说的政治家。结果呢，在一个满月礼里面传到一个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人说话了，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不过呢我确定的是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去。他这么一说呢，满堂欢乐热闹的气氛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了。为什么？场面变得很尴尬，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相啊，在这个欢喜热闹的场合里面说出这种令人丧气的话来呢？不过呢，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所有对这个满月的孩子的预言未必会实现，而且大部分都不会实现，最多只是一个期望而已。但是这个杀风景的人啊，对这个孩子将来的预言是100%会应验的。不只是这个孩子，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去。对不起，我也说了一句不中听的预言，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年轻一点的我们还不太在乎，年纪大一点我们就很在意了，对不对？否则我们为什么每一天要塞进无数的药丸或者是维他命丸呢？ 否则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养生呢？我们在微信上或者在 email 上面常常会流传无数的养生秘方或养生食品，或者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否则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意运动呢？因为我们都希望大限晚一点来到，所以我们心照不宣，大家都有活在死亡之下的阴影，可是又希望那一天晚一点来到。我们的内心呢，因为我们的内心有永恒性，其实永恒性讲得难听一点就是我们怕死，我们用正规或者是中性一点的讲法就是我们的内心有永恒性，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在追求永恒，我们内心期望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你不要以为你不在乎，我们搭飞机碰到坏天气或者是乱流的时候，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还是会浮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在这个世上累积无数的资源，然后呢想办法用尽这些资源呢来买永远活下去的可能。所以呢，无数的皇帝当了皇帝之后就会求长生不老药。那一般人呢，你们看过一部很早以前的电影叫做《活着》吗？葛优演的。或者我们知道不可能，至少会用这些资，不可能长生不老，至少我们会希望我们来用这个资源可以让我们活得久一点。问题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着的时候所拥有的？我们应该如何评估我们死后的情况呢？我们应该如何满足我们对永恒的渴望和期待呢？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诗篇四十九篇的时候一起来思考，要一起来思考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诗篇里面有一种诗叫训诲诗，是以诗的形式来教导跟训诲以色列人如何遵行神的旨意的。今天呢这一篇诗篇呢也是一首训诲诗，所以第三节说我要说智慧的言语，然后什么谜语啦这些呢，其实表达一件事情是，通常哦，智慧的言语呢是你要很深入的了解，很深入的思想，你才会明白跟认识的，所以它很像你在猜谜或者是解一个谜语一样的困难。那诗篇的诗篇的作者呢是写出来供以色列人的诗班在敬拜的时候吟诵的。以色列人呢在建国时初期的时候，你知道有三个诗班啊，好像我们呢我们有传统诗班最资深，然后我们有一个敬拜团两个敬拜团，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三个诗班，这个三个诗班的诗班长分别我写在这里，一个是亚萨当诗班长，另外一个呢是那个西曼，然后是可拉的后裔组成的诗班长，另外一个是以探跟耶杜顿以探也就是耶杜顿，他们组成的是以色列时代的三大诗班哈。那么这首诗篇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训诲的对象不限于以色列人，它的对象更加的扩大。它在开始的时候就写到万民呐，世上一切的居民，就是说他所这个训诲的对象不只是限于以色列人。然后接下来他讲上流下流贫穷富足，讲到他的范围很广，是讲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的社会地位如何，经济地位如何，你都应当留心听这个信息。那为什么呢？这个跟我们等下谈到的这首诗篇的信息的针对的主题有关系。那么为什么一首诗篇以色列的诗歌会是向世人所发出来的信息呢？我想这正好显示了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神拣选拯救了以色列人，神拣选拯救他们是要他们因着认识神信靠神而为神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同样的，神拣选拯救我们也要我们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像这个世界见证神一样，我们不可以忘记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 然后当我们看到这首诗篇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财富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因为整首诗都在写财富，财富，有钱人怎么样。那此外呢，死亡，死后的状况，还有永生，是这一首诗的另外一个重点。所以我把这首诗篇的今天的信息定成永生何价。那么这首诗篇在第五节里面一开始提到说，我何必惧怕。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说我何必惧怕的时候，其实呢，这正表示真的我有一点害怕，真的有什么可以让我惧怕的。那为什么呢？到底这里所说的我何必惧怕，到底在惧怕什么呢？经文的上下文好像讲的是有奸恶的环境，邪恶的环境所带来的患难。可是这个邪恶的环境，这个奸恶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我们从整首诗篇来看，好像这些奸恶的环境好像跟周围的富有的人有关系。所以我们可能看到底这个作者在怕什么，或者他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威胁呢？这好像是跟富有的人有关系。那有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讲的是说，作者周围有富有的人所带来的威胁和逼迫使得他惧怕，可能呢是周围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仗势欺人。那这个会不会发生呢？这个会发生的。比如说，如果你最近看新闻，在美国有billionaire 大富翁性侵犯十几岁的无数的十几岁的少女，然后呢，当他被揭发被指控的时候，他又有本事用钱来摆平他所遭遇的诉讼跟官司。那当然呢，钱没有办法真的摆平，所以现在又爆发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感觉到有的时候有钱有势的人会仗势欺人呢？有可能的。可是我们可以说所有有钱有富有的人都这样吗？未必尽然。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些富有的人是很有 reputation 的，对不对？你看 Bill Gates 啊，他非常有钱，然后他奉献了非常多的钱出来给慈善机构，或自己成立慈善机构。我们看那个 Warren Buffett， 他非常有钱，但他生活过得很简朴。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看到有一些富有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敬佩跟尊敬的。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有钱的人仗势欺人，所以这个作者说我何必惧怕？那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个解释，这种解释就是所谓的惧怕其实来自一种压力。好，不管有没有有钱人欺负我们，我们常常会活在一个状况里面，就是我们会惧怕，而这个惧怕不是因为人家逼迫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以经济和财富挂帅的价值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从我们所理解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永远活在一个以经济或财富挂帅的价值观里面。当我们在这个状况里，而且最近更加的严重，当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因为心生比较而产生心理上的压力，甚至有那种主观的破坏感。那通常没有错，比较带来压力，比较带来幸福的并幸福感的威胁。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永远在做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哪些国家的人最容易有幸福感的？通常不是最有钱的人国家，通常是什么？是贫穷的国家的这些人最有幸福感。他们怎么可能呢？他们贫穷，他们连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呢，在比较中，他们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你在一个富有的国家里，你没有那么富有。那个压，即使你呢衣食无虑，你还是会感觉你非常的没有幸福感，非常的没有没有 没有满足。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活在财富挂帅的阴影下产生的自卑会让我们感到害怕。但是第五节啊，他讲到我何必惧怕，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要惧怕，我不必惧怕。为什么我不必惧怕呢？因为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财富不是评估生命价值的终极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财富不是评估生命价值的终极标准，在财富之上有更高的评价事物的终极标准。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超越表象的世俗标准，看到生命的真相。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生命的真相，我们就不会活在一个惊恐自己的财富不如人的压力当中。那么这个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财富有它的价值，表面上看来很好，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彻底的好。当然，当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财富代换成为生命当中其他的事物，应用在其他的方面，包括的是名位，包括的是权势，包括的是成就感。财富确实是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处的，有了财富让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享受，我们有能力车子开得好一点，我们有能力房子住得大一点啊，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安全感。因为呢，有了财富我们就不怕退休了之后就活不下去，特别在美国，钱不够的话呢，退休了付不起医疗保险。然后呢有了财富，当孩子上大学读书的时候不用担心付不出学费，还要申请学贷。我们也不怕临时有困境自己会活不下去，不怕生病付不起医疗费。在一个以物质为导向的世界里面，财富还带来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财富可以成为炫富炫耀或者得到别人肯定的根据。好像十八节的时候说他死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那后面的我们等下再说。然后这边有一个附注说，你如果呢利己，你如果自己有很好的状况，别人也会夸奖你。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财富对我们带来的好处。财富是会带给我们一些满足，好像我前面所说的，但是是否财富能够真正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呢？这也未必尽然。我记得，也许我在讲到的时候提过，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穷的只剩下钱》。那这本书在引言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作者讲到啊，在美国有一个人，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啊，非常的富有。那么有一天，他的高中还大学同学到美国来看他，说我可不可以住在你家呢？他非常的慷慨，说我欢迎啊，我去机场接你。然后呢，他到机场接这个同学，然后到了他的家，然后这个家是个豪宅，啊，房间多得数不清。他还可以告诉他的同学说，你自己看，你选择哪一间，你要住哪一间，你要住两间都可以，啊，然后呢，哇，设备豪华的不得了。那过了没有多久呢，他就问，可是这个客人呢，没有多久就问他说，哎，我怎么都没看到你丈夫？然后呢，他就叹了一口气说，我跟我丈夫很早感情就不理想，就不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分居了，我们正在办离婚。然后接下来呢，然后这个客人就觉得很尴尬，他接下来就赶快转移话题，说你的孩子呢？哦，我说的孩子他们是很好，但他们呢住在很远的地方去，他们很少回来。然后这一个有钱的女企业家，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这个情况会不会发生呢？这个情况会发生。你不要以为王阳明这个人，这不是那个明朝的王阳明，他叫王阳明，他是酸葡萄，他没有钱。这个人呢，他医学院毕业，美国某一个大学的公卫博士，啊，他曾经当过医院的副院长，当然后来他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成为一个牧师。他并不是因为酸葡萄所以他才写这样的书，这也是一个事实的例子。这个王阳明牧师他讲过，人生有两种幸福，一种是生命的幸福， 一种是生活的幸福。这两个幸福我们也许我们都要，我们都需要，我们也都想要，但是如果只有生活的幸福，享受的多一点啊，生活好一点，我们的幸福感不足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不足以让我们的幸福有真正坚厚的基础。而只有财富常常只能带给你我生活上的幸福，如果在财富之外没有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跟内心的根本要素，我们常常不能经历那真正的生命的幸福。我们有时候也会想说，没关系啊，我很有钱，至少我会留，把我的财富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的儿子就可以变成富二代，我的孙子就可以变成富三代，他们可以比别人少奋斗几十年就可以享受生活，享受财富。好像这首诗篇里面讲到的，有钱的人会讲到，我有钱，所以我的家世必永存，我的住宅必留到万代，我可以用自己，我甚至有钱到一个地步可以用自己的名叫自己的地，称自己的地。好像你在美国，你看我们家附近的一条路叫 Lincoln Street， 它不是因为有钱所以被叫 Lincoln Street。 然后我们家附近有我在 Tennessee 的时候呢，在 Tennessee 大学里面有我去 Tennessee 讲道的时候，在 Tennessee 的大学里面有一条路叫做我忘了是叫 Patton Road， 在纪念谁呢？纪念那个 football 的足球巨星叫 Patton Manning。那就好像诗篇49篇写到的这样子，所以呢，我至少可以把我的财富留给后世的人。真的一定是这样吗？其实这也不见得。人居富贵不能尊贵不能长久，有一些富有的人就因为留下了大笔的财富给后人，以至于后人坐享其成，不知上进。等到财富花完了，自己又没有一技之长，又养成了懒惰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反而陷入了困境。又有一些现象，富有的人生前娶妻娶妾，有大房有二房有三房有四房，死了之后呢，儿女纷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徒留笑柄给外人。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累积大量的财产是一种智慧，而一般人也这么认为，好像我前面所提到的。但是如果因为只专注财富而忽略重要的更重要的事情，那说不定是反而是一个愚昧。如果因为只专注财富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那说不定反而是一种愚昧。更重要的事情是财富不能使我们得永生，好像这个诗篇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自己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人人终归一死，穷人固然会死，富人一样会死，说不定富人因为生活过于享受，三高来得更早，健康失去得更快，寿命更短。好像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也不能保证我们亲爱的人不会死去。进一步的，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死后的世界，我们今生所带的所赚的财富不能够让我们带到死后的世界当中，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不只是财富，他的荣耀也不能随他下去。如果你记得我在3月份在那个布道会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托尔斯泰写过的一篇文章，叫《多少地才够》，就讲到一个人本来没有土地，只能当佃农，后来呢买了一块小的地，自己可以自立了。一块小的地不够大，不够满足，去买了一块更大的地，再买了一块更大的地，后来他是不满足，然后就跑，听说有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的地便宜得不得了，他就去那里去买地。然后他到那里去买地的时候，碰到人家那个地方的部落的酋长，他就问他说，我想要买你们这的地，你们这的地怎么卖呢？他说，这个酋长说，1000卢布 一天，哪有这种卖法？什么叫一千卢布一天？啊，就是说没啊、你给我一千卢布，一千块，今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太阳下山以前呢，你走回到你出发的地方。你绕的地有多大，所有你绕的地都是你的。重要的关键是什么？你要走回来，你要走到你出发的地方。你走不回来，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人就开始走。走怎么可以呢？当然要跑嘛，对不对？就开始跑。然后呢，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哈，我的那个 PowerPoint 的功力不够。我们应该要去看一下哈，人在那个过程当中面对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人永远在想，我开始往前跑，我一直要开始跑的时候，我要离那个出发越远越好，跑直线的，跑直线的，跑直线。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你该转弯？如果你不转弯它，你直线跑下去，你永远回不到什么，回不到你的出发点。你该转弯，可是你什么时候该转？你转得太快，你的地太小；你转得太啊，你转得太慢的话，你跑不回来。所以那个人一直在想，我该怎么转？我该什么时候转弯？我该什么时候转弯？我该什么时候转弯？然后后来他发现他真的非转，非转，该非转不可。转了之后就发现他来不及了，他就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他发现他跑不到了，跑不到。为什么？因为太阳快下山了，跑不到。他就说完了，我这一千块钱浪费了。结果呢，他就发现没有。看起来他跑不到的那个在终点那个山丘上的那些人呢，一直告诉他说加油加油，快一点快一点。他才发现一件事，他现在在山谷，所以他看太阳下山的时间比他们看太阳下山的时间要快，所以他就发现他还有机会，就继续不断的跑，继续不断的跑。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他跑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所有的人都为他鼓掌，太了不起了。可是当他跑回到出发点的那一刹那，他也因为力竭而死了。他死了，他得到那一块地了。所以那个酋长给他非常大的称赞，说哇，这个人了不起。可是呢，托尔斯泰在写这篇文章的最后说，这个人死的时候，他需要多少地呢？对，没错，他只需要6尺到8尺的地。他的棺材只需要6尺到8尺的地，所以无论我们在这个世上多富有，我们都要留下来。对永生的渴望是每个人都会拥都会有的，渴望把今生的努力带到永生里去，也是人人都渴望的。永生的意义是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指一个人的生命不会终结，永远活着。可是死亡是人人必经的。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做到不会死。好像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在元朝古史或蒙古古史，我忘了，里面有一个记载提到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震古烁今的大帝国。他所建立的帝国没有人，历史上没有人可以超过。可是他年纪渐长的时候，他像许多人一样，他感到自己老了，他需要他想要长生不老，所以他就去问，就问到，你们知道全真教吗？这是中国道家思想里面南宗、北宗的最大的一个宗派。我讲这个的话，你如果不知道元朝蒙古古史，知道你看过大漠《射雕英雄传》，你就知道丘处机，他就找到了全真教的丘处机，然后呢，把丘处机从那个河南吧，大概是河南，找到蒙古去。所以呢，丘处机的弟子还写了一篇《长春真人西游记》。然后当他见到了成吉思汗，见到了丘处机之后，他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来了，你带了长生不老药来给我吗？你知道怎么长生不老吗？”丘处机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长生不老之道，我只能告诉你养生之道。”那他就问说，那什么是养生之道呢？丘处机是宗教家，是有仁爱的胸怀的。他就说，不嗜杀，不要杀人，不要杀害太多的人，所以是很有仁慈的胸怀的。可是问题是成吉思汗做不到，所以成吉思汗死于几岁？死于65岁。丘处机后来死了吗？丘处机死于78岁。 所以我们寄望一个死后的世界，可是死后的我们寄望于长生不老，但是长生不老不可能发生，可能发生吗？不可能。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寄望于长生不老，我们会寄望于死后的世界，可是死后的世界存在吗？死后的世界可以比今世更好吗？如果我们死后的世界是被死后是被丢在一个幽暗的阴间呢？好像诗篇四十九篇里面所提到的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活在那个情况里面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在意的只是永远活着，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不一定是我们所追求的。希腊有另外一个神话故事，讲到有一个地上的国王，他死了被放到阴间去，到了阴间之后呢，他不甘愿待在阴间，他就从阴间怎么样逃出来。之前还有那个偷火的事情，这个我就不讲，那我讲后面这个。他从阴间逃出来，逃出来之后呢，又被那个希腊的天神找到，抓到了，抓到了之后说，你不想死，你不想待在阴间，好，那我就让你永远待在阳世，但是呢，你每一天你只能做一件事情，你每一天要从山底下推一块超级重的大石头，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如果你推到山顶，你可以让它不滚下来，那我就放你一马，如果你不行的话呢，你就继续推下去。所以每一天他就推那个石头，非常辛苦的推到山顶，但是呢，推到山顶之后那石头又滚下来。所以呢，他推到山顶之后，他累翻了，石头滚下来，第二天早上他又得回来从山底把石头继续推上去。所以这就是他每一天的生命。这个国王叫西西弗斯。如果我们永远活着，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那么永远活着有意义吗？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生命呢，有的时候多少反应这样子，只是不是推石头，是推什么？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别的事情。我们每天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这是永生，这样的永生你要吗？所以永生不只是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值的问题。永生指的是永远与神同在，永生指的是当我们死了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与那一位美善的神生命的源头，美善的源头，丰盛的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那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永生指的是值的问题。可是永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吗？不，永生是从现在，当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他的救恩之后，你现在就与神同在了，你就可以开始预尝那个永生所有的福气，那是我们真正幸福的源头。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幸福可以买得到吗？诗篇四十九篇说，这是什么都买不到的，包括财富，财富也买不到。在我们所在的经济挂帅里面，强调金钱万能，强调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好像我这里写到的一样，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兄弟，也不能将他赎价给神替他将赎价给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财富来赎我们的生命，得到永生。所以我们以为财富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我们只怕我们的钱太少。所以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在那个少年的官来问他永生之道，他耶稣提了一些要求，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之后，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有钱的人要得永生或要进天国，比骆驼进真的眼还难，真的眼骆驼进去。耶稣讲到的是，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财富得到永生，比骆驼要大骆驼要穿过真的眼还更加的困难。门徒就说，那这样的话呢，没有人可以得救了，没有人可以得救了。如果财富不能使人得救，没有人可以得救了。可是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金钱买不到，所以只可永远罢休。 所以到底什么可以让我们得到永生呢？因此当门徒向耶稣发出那样的问题的时候，说那样谁能得救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在人不能，在神却人却能。人不能用任何自己的努力买到永生，但是靠神我们却能够得到。只是神必救出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我们不能，但是我们却能依靠神的拯救。神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生，不是靠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多少成就，而是在于神收纳我们。在诗篇的作者处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看，似乎是这个作者似乎是在一个弱势的状况之下，他却确信不管在现今的社会我是不是一个弱势者，只要我向神寻求，都可以蒙神的拯救，得到永生。但是难道富有的人就不能得到永生吗？不是，我们只是说富有的人不能靠自己的财富得到永生。你的财富不能得到让你得到永生，但是你仍然可以靠着得到神的拯救得到永生。只要来寻求神必得拯救，不管穷人不管富人都可以，只要我们来寻求神的拯救，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我们都可以得到拯救。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不需要付代价，因为再多的代价也不能买到神的拯救。但是我们不需要付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全部的代价。所以不管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永生的，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寻求他的拯救。所以拥有财富不是错误，唯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陷入一种虚幻的优越感和安全感的迷失当中，以为只要有了钱，我们不但可以得到快乐，也可以得到满足和幸福，甚至连永生都可以买到。我们如果活在这种自我感觉的良好里面，会使我们忽略甚至或者心存骄傲，而不想不愿意来寻求神的拯救。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因小失大，产生莫大的损失。如果因为这样，那就太可惜了。我再强调，我们可以把财富变换成为其他的部分，能力、成就，甚至善行，盼望这些不要让我们活沉溺于虚幻的安全感里面。可是如果财富不能使我们得永生，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对财富有怎么样的观念才是一个正确而平衡的观念呢？我的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只能够从几个角度来很条列式的来认识。首先，财富本身是中性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财富可以带给我们生活的帮助好处，但是财富的好处不是绝对的，财富也可能带给我们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用一个合一的态度来看待它。其次，财富不可一世，你不可能有把握完全拥有它。你今天拥有它不表示你明天还会拥有它，你今天拥有它不表示你可以持续拥有它，更重要的是你不可能依恃它得到永生和神的拯救。但财富的价值在哪里？财富的价值由我们如何运用财富来决定。如果我们运用的好，财富可以发挥很大的正面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运用的不好，不过呼之即来，随手失去。如果你有机会在美国看到有报道，你看到有人中了乐透，中了几百万、上千万，好，领奖的时候拿一张大支票，好高兴啊！三年后、五年后，你看他，说不定那个时候他过得比得到乐透之前更加的悲惨。那么对基督徒而言呢？我们应该有管家的概念。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如果我们真实的检验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我们的财富常常不是真正是我们自己赚来的。我们拥有财富常常是神的恩典和作为，所以不靠你自己赚来的不是真正是你的。其次，它不是你的， 因为当你失去了，你就失去了，即使你不想失去，它还是会失去。所以我们不要用我是财富的主人的态度，我们要看我们是财富的管家，我们要看真正的主人是神，我们的角色是好好的管理，好好的计划管理花费我们手中的金钱。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来使用金钱才是符合他的心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专题来探讨。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至少建立一个概念，是我们要有一个合宜的态度，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我们要向主人负责。我们要常常思考，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那管家的概念我还是要提，很快的提几点。我们面对财富的时候，我们一个管家的态度来看待它，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从永恒的高度来看财富。我提出三方面。第一个，我们拥有财富，我们面对神，对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从对神的态度来讲，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而且我们要愿意乐意的奉献。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真正自己所拥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所给予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态度，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奉献给神。每一个礼拜天奉献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礼仪。这个不是，当你在这里做奉献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把你的支票投进去，你对神的奉献不是只是那一张支票而已。我觉得每一个礼拜天，当我们在做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是我用金钱的奉献来表达我全人对神的奉献。每一个礼拜天，当我在做奉献的时候，都是再一次我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把我自己全人的奉献在你的面前。财富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感恩而奉献。我们对自己，我们要学习知足而简朴。我开这样的车子够了，很好。我住这样的房子很好。我过这样的生活够了，知足。我们要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对人，我们要学习慷慨而施予。我们愿意慷慨的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愿意对别人有一个慷慨的态度。盼望我们学习从永恒的高度来看财富，对神、对自己、对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的主，你是我们所拥有的每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事情的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奉献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把我们的财富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合宜的态度，使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合你心意的管家。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